今日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至十九节。第十七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现在是正道的时间，今日为我们正道的有黄伟权牧师，他的正道题目是《争上位感叹号》。麻烦黄牧师。
弟兄姊妹，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当中，我们不知不觉就会陷入了一种与人竞争那种的处境。在孩童的时候，在现在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赢在起跑线。这个起跑线是谁画出来的呢？是父母画出来的。父母由开始这个婴孩出世的时候，他就已经将这个的孩童摆了在这个的竞争的竞技场当中，在这个世俗的竞技场当中，完全掌控了在父母那个手里面。当这个孩童一路成长，在家庭里面，他会跟弟兄姊妹有那种争宠，有那种比较。当他从这个不是幼稚园了，现在学前班就已经要争啦，你啲孙争唔争啊？而家有冇位排到啊？未有啊，仲要有排轮啊！直至到大学，喺小学、中学一级一级咁样嚟去竞争，去到大学啦，哇！以为有一个嘅自由地钻研学术、追求学问、从心所欲去讨论嗰种嘅环境，但系，亦都唔能够脱离嗰种主观、嗰种学术嘅竞争，登上去学术界嘅独占鳌头嗰种领导嘅位置，呢啲叫做明争。喺职场嗰度当中，人浮于事，同事之间咧，不知不觉就互相嚟去比较，有啲更加系刻意嚟去竞争啊！你唔竞争，你就唔可以表达你自己。你就不可以有争取争上位那种的机会升职加薪。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信仰之后呢，我们可以置身度外。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日光之下无生事。我们在教会里面同样会出现竞争，有争上位嗰种嘅处境。嗱，我哋教会冇吓，我唔系唔大家唔需要对号入座吓，我哋教会非常之同心啊。但系事实上喺我哋嘅属灵嘅家庭里面，有时我哋会无意之中进入喺呢种咁样嘅处境。有人会讲到有竞争先有进步，哇，几大声啊，系嘛？当然佢都讲得啱嘅。竞争我们有分为良性的竞争，良性的竞争是有建设性，是激发到我们个人那种潜能，鼓励你们回来敬拜，你们按照你自己那个的需要，按照你自己那个的能力，鼓励你们回来一起来敬拜上帝，鼓励你们参加 ETI， 鼓励你们参加这个的把握时机，这些的课程让大家能够在一个的良性去比较当中，你去更加来去建立你个人那个的成长。一种叫做恶性竞争，恶性竞争带来呢，就是人与人之间会关系破坏，更加呢会带来一种呢怨恨的心。 带来一种仇视那种的心，而更加有一种叫做无知的竞争，你都不知道是争什么的。中国人有句说话，人争一口气，下一句佛争一炷香。这个就是讲出了人性那种的心境。年轻人未听过，这边这拧晒头读一下啲文言文，读一下我哋啲历史，中国人嘅历史非常有好深嘅心意喺当中，同圣经好多嘅配合。有时我哋为咗一口气，我哋就去争，佢做乜就系错嘅，吓佢做乜我就要争。今天经文大家会发觉，系讲到耶稣基督。他预告他自己再次面对那个的苦难。而在这个预告之后呢，在圣经继续我们一阵会看下去，出现了一个的门徒之间的竞争。我想藉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去了解，来去学习耶稣基督怎样处理在属灵里面那种竞争呢？耶稣基督用什么态度来去教导我们来去处理这些的问题呢？以至到我们学习当中可以用在我们整个的属灵的家当的里面。我们进入这个的经文，我们再次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有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圣灵，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灵，将我们一切的忧虑完全放低晒，以至到我们的心灵可以承载住你的话语，更加能够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来去活出你。求圣灵亦都开我的口，将上帝你的话分解讲得清楚，让会众都能够将荣耀归返给你。我们的祈祷奉主的名求，阿门。好，今天这个经文呢，他的背景呢，在第十七节已经讲了，是耶稣呢，他带着十二个门徒呢，由这个耶利哥城呢，就上去这个的耶路撒冷的途中。咁你看十七节都看不到耶利哥的，在下面呢，在二十章最尾那里你会看到他们离开耶利哥城那个。在当中呢，耶稣基督呢，就将门徒呢，就拉埋一边，再一次来去话给他们听。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节再一次来去讲他将要面对这个的受难，但是他更加最后这一句的片语讲到呢，第三日他要复活。上个主日我们刚刚过了纪念主复活的主日，我们过了这个的受苦节。耶稣基督在这个的预告当中，这个已经是耶稣基督第三次的预告，说他将要面对这个这样的苦难，面对受难。我们去看看耶稣基督第一次他预言他受难和复活，是在第十六章二十一节这一度，他讲到呢，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呢和这个祭司呢文士呢那种的他们面对那种的苦，耶稣基督面对他们的苦，还有最后都讲被杀，一句第三日复活。在当时耶稣基督预言的时候出现一个很戏剧性的处境，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斥责彼得，撒旦退去，因为彼得就说，耶稣你不要去啊，样耶稣之前还赞他，哇，你是我最爱的，最叻的，最明白我的一个的门徒。跟住喺呢度呢，耶稣就斥责佢，撒旦退去。我哋再睇第二次嘅宣告。第二次宣告喺第十七章廿二节。同样耶稣基督喺呢度讲，就係话人子将要被交在人嘅手里。呢度多咗一啲嘢啦。係人子呢一个嘅名词。佢要被杀害，第三日要复活。好啦，当时门徒点反应呢？耶稣基督再讲嘅时候，他们只懂得忧愁。从这两次更加看到门徒根本都不明白耶稣讲什么的。你未又说你自己将他去受苦了，这样他们就自己有自己想自己的事。这一节的经文是今天读的经文，是耶稣基督第三次 来去宣告预告他将要面对那个的受苦。你看到吗？这里多了很多东西。如果你从第十八节开始来去看的时候呢，同样有人子啊，他说呢他们要定他的死罪，这个特别强调死罪。跟住在第十九节这里呢就多了很多东西。第一，交给给外邦人。外邦人就是指到当时那个罗马的官府。今天我们从圣经知道耶稣基督是被罗马的官府来去审判。第二，在圣经经文里面非常之排次序地讲到，就是说戏弄他、鞭打，然后钉他在十字架上。这些一已经应验了在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那个的情景。而第三，同样最后一个片语讲到，就是说第三日他要复活。每一次的预言三次都强调他要复活。第三日他要复活。我想强调澄清这里一个观念下。第三日他要复活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耶稣基督在第三日的时段里面呢他就复活了。英文呢就容易一点的。On the third day, okay? On 那日。好啦。有好多弟兄姊妹呢常常会讲咗咁样。耶稣基督受死三日后复活，这个是错误有偏差的。如果英语来讲呢，就是 after 第三日 ,after the third day。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第三日复活，不是呢第三日后复活。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来去告诉别人，你传讲福音的时候你要很清楚认知样。因为呢我常常都听到弟兄姊妹呢讲错，有时呢我自己口快快呢都会讲错。所以我们一起来去提醒，一起来去共勉。耶稣基督三次都宣告他要第三日复活。所以就是今天是主的日子，今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敬拜，我们要纪念，我们要庆祝。我们继续来去看，当耶稣基督他宣告这件事情之后，他将要遇难了，他将要在受十字架上面的死之后呢，第三日复活，跟着发生了一件超乎理性的事情发生。我们看二十节。那时呢，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呢，就拜耶稣求他一件事。他说，愿你叫我两个儿子呢，在你的国里面，一个就坐左边，一个坐右边。首先第一呢，就是说西比泰儿子的母亲，西比泰儿子是谁呢？雅各和约翰。咁啊，西比泰儿子嘅母亲系边个呢？揾到嘅系叫做撒罗米。雅各、约翰吓，同埋佢嘅母亲撒罗米再嚟问耶稣基督。有人问点解佢哋会咁大胆，无端端走嚟要问呢件嘅事情呢？咁样，原来佢哋都唔系大胆嘅，佢哋按照耶稣基督所宣告嘅事情呢，嚟去做出呢一个咁样嘅行动。我哋去睇返喺上文呢，第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基督喺呢度呢嚟去宣告住佢话呢，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嘅人呢，到复兴嘅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嘅宝座上。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哇，呢十二个使徒几兴奋啊。哇，我有得做法官啊。同耶稣一起喎，仲要去审咩呀？审十二支派喎，哇，几犀利呀！佢哋系以色列，系上帝嘅选民嚟㗎喎，我哋竟然有机会嚟去审佢哋，哇，咁佢哋呢十二个门徒呢就记到实一实啦。包括呢就系、是、雅各同约翰嘅母亲啦，呢、这个嘅撒罗米同样一样。耶稣基督呢、这个系一个预告，讲到喺天国上面呢，信徒那种的福气，那种的位份，上帝给信主的人，他们有什么特别那种的福气呢？这样。原来在第十九章 第三十节有讲啊，呢节系我哋常用嘅经文嚟嘅。而然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不过我哋成日用一节嘅啫，就唔理上面究竟讲乜嘅。原来耶稣基督呢一节经文咧，系话俾我哋听，嗰班抗拒佢嘅以色列民，佢哋拒绝佢，以至到将来佢哋喺天国上边冇份，佢哋会撇弃到咧喺呢个火湖当中。所以凡信耶稣嘅，唔单止十二个门徒，呢个只系一个预言，一个讲喺天国里边咧嗰种每一个信主嘅人咧，佢嗰种嘅福气。当我哋信主嘅时候，耶稣基督再翻嚟嘅时候，按照末世论里面嚟讲咧，新约嘅信徒系第一批咧，系你系复活跟随耶稣咧喺地上作王一千年，同耶稣基督作王一千年。喺头先呢一个嘅廿八节嘅经文里面咧，就系、是、预告住天国里面我哋嗰种嘅福分，我哋嗰种嘅福气。所以呢节经文正正就系针对住嗰啲拒绝耶稣基督嘅犹太人，嗰啲以色列民，佢哋将要面对嘅处境。而呢十二个门徒咧，当时就代表住外邦人、其他嘅人去信主嘅，佢哋就系有机会嚟去取代咗以色列民领受上帝嗰个嘅福气。弟兄姊妹，当我哋明白呢个背景嘅时候咧，我哋就更加容易明白雅各同埋约翰啊，佢嘅母亲撒罗米咧，点解会带住佢两个儿子咧一齐嚟去问耶稣？喂，一个喺左边，一个喺右边，咪几好啦，系嘛？一种咁样嘅处境咧，俾我嚟去谂到吓，好似一个母亲、一个父亲或者父母亲带住你个孩童咧去挨嗰啲 preschool。你俾我入学啦，幼稚园啊，揾个校长啊，送一大堆礼。你俾我入嚟呢间好嘅幼稚园啦，咁咧一条龙咧，我就可以一路直升咧上到中学。为人父母，我哋有呢种咁样嘅心境。但系耶稣基督佢点样嚟去回应住呢？我想补充一点就系、是、左坐在右边同左边。呢度咧都系喺当时咧，系表示住咧嗰种作王嗰种嘅权柄，佢能够咧有一种操纵嗰种嘅权势啊。中国人咧有叫做左右丞相啊，两个都可以咧系操纵嗰个好大嘅权力。耶稣基督回应住佢哋就系咁样讲，我哋睇呢度。耶稣基督回应住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基督话：你哋要乜嘢呢？佢说吓，就讲到呢一度啦。跟住咧，二十二节，耶稣基督就回答佢话：你哋不知道所求嘅系啲乜嘢，因为耶稣基督佢看透咗，睇透咗雅各同约翰咧，根本唔明白佢争上呢个位置究竟得到啲乜嘢。佢哋只系一种无知嘅竞争，佢哋。不自量力咁样嚟去竞争，有好多时呢，我哋都会处喺呢啲无知嘅竞争当中，同埋甚至我哋好似不自量力嚟去争。当你争到嘅时候呢，原来你做唔到喎，但系我系要争。呢、这个就系当时耶稣基督发问呢个嘅问题：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跟住耶稣基督再发问另外一个问题，佢话：我将要喝嘅杯，你们能喝么？在耶稣基督这个的杯的观念呢，是由上帝所赐的苦难，不是个个人都可以领受上帝所赐的苦难。而雅各和约翰怎样回答啊？很爽快，在经文里面跟着那句就是了，我们能，我们可以啊，这样。当雅各同约翰他回答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已经更加明白他们完全不听得明耶稣讲他将来要受苦那种的情况。而耶稣基督 跟住回应佢哋嗰种嘅处境。耶稣基督喺23节，佢讲到就系话：我所喝嘅杯，你们必要喝。耶稣基督同样好快咁样回应，话俾佢哋听：诶，我饮嘅杯，我将要领受嘅杯咧，你哋都要同样要喝嘅。但是耶稣基督的意思呢，不是说他们同样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可以拯救到世人。这个完全不是耶稣基督那个的意思。但是从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雅各和约翰，他在他侍奉的生命历程当中，他面对什么苦杯呢？约翰在雅各的苦杯，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一至第二节那里清楚地记述着，他说：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个就是雅各他在侍奉里面的苦杯，他是被杀，他是为主来去殉道。而跟着呢，约翰的苦杯呢，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这里讲到呢：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作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我们从历史的学家考证，从圣经里面讲呢，老约翰是受终呢在这个安息在这个拔摩岛他的余生，而约翰也都是十二使徒最后一位来去安息在主的怀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能这个这样的片语让我呢有很大那种的反思，对我自己有很大的提醒。我们不要在侍奉里面以为自己很有经验就轻率来去侍奉上帝，相反我们更加要谨慎，我们更加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他要我们侍奉些什么呢？他要教会前面怎样行呢？我们要将这些事先摆在这个的祷告当中，我们的侍奉面对的难处我们都要交托在上帝的手，不至于呢当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呢就成为了呢上帝的逃兵，我们不侍奉，我们逃走，甚至我们会进入去在侍奉里面那种的静寂当中。第二，这个苦杯也都提醒我，他说不要忘记只有耶稣基督的牺牲是可以拯救世人的。无论我们信仰侍奉的路面对什么艰难，面对什么失望，都不及耶稣基督面对那个的羞辱鞭打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的牺牲。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很伟大，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是一个救世主，我们只是上帝选召的仆人。我们回到经文，我们再看23节，耶稣基督跟着很清楚地来去强调，他说呢，坐在左边和右边的呢都不是我可以给你们。耶稣基督首先就讲到他自己的权能，他自己那种谦卑，他说我不得的，我不可以有这个权能给你们的。同埋呢，耶稣基督话呢，只是天父先有这种的权柄。这个非常之重要提醒我们，天父先有权柄去选召我们来去侍奉。同埋暗地里呢，耶稣基督再清楚提醒我们，侍奉不是靠争返来，亦都唔系咧靠你嘅有几多能力咧嚟去赚取翻嚟，而系上帝选召你喺当中。一个可以提醒我哋，上帝嘅主权喺我哋嘅生命历程当中，对我自己作为一个牧者更大嘅提醒。我领受上帝嘅属灵嘅权柄，牧养教会系上帝俾我一个嘅恩赐。所以第一，我需要感恩；第二，需要谨慎；第三，需要珍惜。珍惜的意思是不要计较，你咪翻咗40个钟一个星期，我哋要珍惜侍奉。这个是俾我哋作为一个牧者 我自己一个好大嘅反省。我哋再睇圣经，我哋睇下喺周边嗰十个使徒点搞啊？哇，梗系发火啦，系咪？哇，你两个真系抢位吓，咁快仲带埋阿妈嚟添，咁样吓，哇，成家出齐。耶稣基督就系见到佢哋咁样嘅情况。耶稣基督跟住就有以下呢一个嘅教导，呢个教导就系喺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耶稣先举出呢个世人嗰种嘅观念，我哋去睇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呢度话，耶稣叫了他们来，呢个他们唔单止系两个人啊，系全部一齐。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纵管束他们。耶稣基督先举出了一个世人一般的观念，有皇帝他有权去指挥去管辖任何东西，有大臣来去一级级这样下面来去管束。但是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他讲出上帝的心意。我们看看他怎样讲出上帝的心意。在这节经文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天国里面，我们不需要争上位。耶稣基督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争上位。耶稣基督在这里采用了一种等级那种的方式，你哪个要为大，调回转，不是你有话事权，是你就要去做仆人。这个就是翻转了整个世界的标准。刚才最后那首歌《十字架》，一句就是这么说，十字架就是将世界的标准翻转了，将人对于慈爱的定义翻转了。十字架带给我们有服侍人那种的观念。耶稣基督在这里带出了一套新的天国的价值观，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这里你们是众数来的，谁愿一个人，或者可以指一个群体，但是其中你都是个人，要做很多人的仆人。你想清楚，这个是主的吩咐来的。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第一次讲关于大与小那个的教导。耶稣基督第一次讲大与小的是在哪里？都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天国里谁是最大？耶稣基督就说，天国里最大的那些是孩童。原因是什么？因为孩童不懂竞争，他们不会去竞争，他们不会跟旁边的人竞争。不过很可惜，今天的世代呢，父母赢在起跑线，将这些孩童他一出世的时候已经放他在这个竞赛场上面行比赛，哇，拿冠军很开心啊，又是竞争。一生他们仍然在竞争里面，但是主告诉我们听，我们信主的人在天国里面，我们不需要竞争，我们要好像孩童一样。这个是第一次耶稣基督他在这个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这里很清楚讲到，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好像孩童一样，他们不追求权势和不追求那个的地位。他要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要学孩童一样，不要来去追求这个的权势和这个的竞争。耶稣基督由第十八节开始一路教导这种的观念，来到二十章第二十七节，同样耶稣基督在这里是第三次来去讲述要怎样在天国里面。在二十七节我们再看，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谁愿为大，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作你们的仆人。耶稣基督在这里是讲出了一种 要实践像小孩态度那种的典范。不单止这样，耶稣基督更加用了一句非常沉痛的说话呢，作为他整个生命侍奉那种的总结。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人子再一次在这里出现，讲出他的身份，他的尊贵的身份。他不是利用这种尊贵的身份来到地上享福，他是来到地上服侍其他的人。服侍这个词更加带有在这个以赛亚先知书里面两个不同的引申的观念。一，以赛亚先知书42:1-4，这里我们称为仆人之歌。他不谦让，圈养他不扬声，也不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吩咐。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带出了在以赛亚先知书53这一度讲到，就是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一节经文带出了以赛亚先知那个的预言。弟兄姊妹，从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第1:21，当天使和玛利亚讲的时候，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预言，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和福气。很可惜我们都会忘记。耶稣基督不是要我们学他那种救赎很多人，耶稣基督要我们是传他的福音给很多人。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不要说我都不是耶稣，我怎么做？你传耶稣的，令人来去得救。所以在动机上面呢，我们看看耶稣服侍人的观念呢，他在动机上面呢是服侍人，他的目的就是成为一个赎罪祭，为多人为世人舍命，死在十字架上。而他的果效呢，就是作多人的赎价。这三样我们只可以是第一样我们可以做的，学习耶稣。我们不可以作赎价和人去用你的生命去买赎人家，我们不可以。这个是主他在他的救恩里面那个的观念。而跟着呢，在这个下文这一段的记载一个的事实，就是马太福音20:29-34，耶稣出耶利哥城的时候呢，他遇到两个瞎子，他呼叫耶稣尼赛亚的名字，呼求耶稣医治他。耶稣医治这两个瞎子，这个就是真真正正用身教一个榜样给他的门徒。耶稣基督真是服侍，以他的大能，医治的大能来医治了这个的瞎子，给他的门徒一个很重要的榜样。而耶稣基督医治瞎子，亦都是他进耶路撒冷之前最后一个彰显的神迹。弟兄姊妹，从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学到什么？耶稣的慈爱，耶稣的慈爱，他没有失去忍耐，他没有被人去激怒。他虽然知道雅各和约翰那种的野心，他更加也都知道那10门徒来去控他、喂，耶稣不得过你这样，但是他都是很有耐心这样来去教导这班门徒。 刚才你看到我特别提耶稣基督在两个观念上面，天国谁为大和他遇难受苦，你会看到耶稣基督每一个的观念都是不单止一次来去宣讲，是一次一次再一次，即是多少次？三次。睡着了一次一次再一次，耶稣基督每一个观念他都是用三次循步渐进地来去讲出来，让门徒慢慢地明白。这个对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多时候我跟一些年长的老人家聊天，跟一些弟兄姊妹聊天，他们都是听不明我讲什么的，所以我要一次一次再一次慢慢跟他们讲。这个在主耶稣基督这里我是学到信徒必须喝主的苦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苦杯都不一样，你不要拿人家的杯来喝。你的苦杯是上帝给你，你面对什么难处，面对你人生的历程里面，你怎样为主作见证，是上帝给你的，不要抢人家的杯，上帝自有安排。喝苦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无论在什么处境底下的时候，我们都要跟随耶稣，我们不要成为一个逃兵。第三，信徒真正的伟大，世人来讲真正的伟大是管辖，是权力。在现在个个都为乌克兰俄乌战争来去祈祷，但是你会看到世上现在只有两个人他的权力可以平息这个战争，一个就是俄罗斯的总统，一个就是乌克兰的总统。他们永远不会有炸弹在他们身上来去发生，但是他们的人民就是面对流离失所，面对妻离子散，他们坐在高位上，他掌权的时候，他们做些什么？他们在想些什么？他是一啖气啊，因为他真的是一种无知的竞争啊，因为他真的在当中，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在耶稣的观念里面，真正的伟大是服侍。服侍包括了陪伴，陪伴是一种同行。同行有两方面，一种是好像我们实体陪在他旁边，但其实这个实体可能不最重要，最重要是心灵那种的陪伴。当我们心灵陪伴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更加知道他心灵里面真正需要是什么。耶稣基督他就进到门徒的心灵当中来去陪伴他们，所以他看透他们的心思意念。第二就是参与。参与呢是有一个同工一起工作功能那个的方便那种的处境。如果我们怎样可以同一个人来去同工呢，一起来去工作呢？耶稣基督的伟大，他讲到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你要同你的下面的同事，低级过你的同事一起来去同工，你要服侍他们，你要帮他们预备一些他们真的需要的东西。这个是伟大成为你们的仆人那个的重要的基础，就是参与跟他们一起做，不是翘着手在那里指手画脚，用把口指指点点。很多人很喜欢用口做事，耶稣基督是叫我们来去参与，来去同工。跟住就是同心同埋同工，你要与佢哋嚟去同心先可以同工。我哋点样可以同人哋同心啊？放低你嘅执着，你先可以同人同心；放低你嘅自我，你先可以同人哋同心啊！如果唔系咧，你仍然用自己嘅观念咧，最后咧就唔能够同工，亦唔能够嚟去同心。 是你自己的观念，不是要人改变他的观念。而第四点呢，我留打了在这里，就是宽恕。原来服侍人不是你服侍人，人家就一定 happy 的。啊，不是你服侍人，人家就一定快乐的，人家会觉得开心的。你要服侍人的时候，可能你服侍了一段时间，他会觉得你很烦，你不要烦着我了。你服侍了他很久，可能在出面讲你很多是非。耶稣基督同样，他在他服侍的当中，他面对着犹大那种的背弃出卖他，等于好像你服侍了人家讲你的是非一样。他在服侍当中，他最爱的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他。所以弟兄姊妹，原来在服侍主耶稣基督的观念里面是要宽恕，我们宽恕才可以继续去承载着耶稣基督继续这样你去服侍其他的人。弟兄姊妹，在香港，如果你在香港大的时候呢，在基督教的小学和中学，你会听见一句的校训，是文言文写的，圣经来的，就是这句，非以逆人乃逆于人。有没有听过？年轻人没有，查一下香港的学校，圣公会学校校训全部都有，由幼稚园到小学中学都有，非以逆人乃逆于人，是文言文来的。嗱，正式的解释在哪里呢？这里今日的金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弟兄姊妹，愿意非以逆人乃逆于人，成为我们一起来去互勉，我们在属灵的家里面，我们一起来去侍奉我们的上帝。